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我们同心敬拜，荣耀你齐声赞美。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许金宁。一艘船航行在大西洋的途中遇到了大风暴，大家都非常的害怕，但有位老太太却非常的镇定，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甚至还聚集害怕的小朋友们讲故事给他们听，船长都看在眼里。等到船终于抵达港口，他忍不住问了这位老太太，在这场暴风雨中，船上每个人都惊惶不已，为什么你还能够如此的镇定呢？老太太抬起头来，缓缓地说道，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天堂。我知道再过几个小时我就会和女儿见面，至于是哪一个，对我而言都是好的无比。什么样的眼光能够处变不惊，什么样的信念能够胜过恐惧？因为老太太心中有一个更高的方向，她知道那一位已经为她先胜过了世界，有那一位的同在，在哪儿都是好的无比。接下来的赞美旋律栏目，金宁就要和耿安和您从古典音乐当中认识那一位好的无比为我们得胜的耶稣。
敲着天上的乐音，传递不变的真理，千千万万的声音，颂赞光明的奇迹，让赞美的音符从心底满溢。赞美永不止息，旋律盘旋你心，赞美旋律。
我是许金宁，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
金宁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是要继续上一周的主题，也就是巴赫这一位音乐家所写的马太受难曲。
是的。
那么进入到第二部，我想也许对于马太受难曲这个作品本身的成因啊，或者是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不知道耿安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好，那在上个礼拜我们有听到的一些合唱曲还有咏叹调，巴赫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为了圣多马教堂这个地方专为他设计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圣多马教堂呢，它是有两台管风琴，所以巴赫就依照着这个教堂的结构，在创作的时候他就安排了两个合唱团、两个乐团以及两台管风琴分别在这一间教堂里面的左右两侧。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一座教堂里面欣赏马太受难曲的时候，就可以听到相当立体音效的合唱呈现、
就是原版的呈现了。
对，
那如果在其他教会呢，他只有一台管风琴的话，他要怎么样呈现两台管风琴的效果呢？
它也是可以经由音乐的改编，比方说原本都是写给两台管风琴的，我就有一台全部 包下来，
嗯，
对，也是可以，只是说在听觉上面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分辨出那种立体感，但是还是可以在其他教堂或者是在一般音乐厅里面演奏。
所以一直到现在每一年的受难日，在圣诺马教堂他们都会演出巴赫的这一部马太受难曲，
我想是的。
哇，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有生之年就可以亲自到现场去体验那一种专门为着这座教堂所谱曲的马太受难曲。
是，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关于马太受难曲的故事是什么呢？
好，其实这一部作品在首演以及当年演出的时候并没有受到热烈的关注，甚至呢，这部作品在演出之后的一段时间几乎可以说是沉寂了。其中一个原因包含其实这部作品它是非常高难度的，好，比方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参与在这个乐团合唱团的人数可能很多，其他的原因例如当时别的教会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乐长为教会谱写受难曲，巴赫并不是一个唯一写受难曲的作曲家，所以在当时听众他们也有可能会去别的教堂听到别的作品，所以这部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非常高度的关注。
嗯，那后来怎么样又被发现呢？
再回到我们先前介绍过的一个作曲家孟德尔颂，他在14岁的圣诞节那一天从他的祖母那里得到了这个马太受难曲的乐谱。那据说祖母为什么会有这个乐谱呢？可能是因为孟德尔颂他的老师有这个乐谱，那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把他抄过来，抄了一份乐谱给孟德尔颂。那他真的是如获至宝，花了非常大的心血来重现这部作品，在当初其实还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那其实我们有说孟德尔颂是一个家境很好的音乐家，所以呢他努力的恢复了这个作品，然后透过他的这个乐团来把这部作品在完成后的100年使他重见天日。
是，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听到这个作品也要谢谢孟德尔颂当时大力的挖掘跟推广了。
对，
那么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巴赫马太受难曲的第二部，第二部会是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好，那第二部开始呢延续前面的故事发展，接下来我们会听到耶稣受到公会的审判，以及如同主耶稣所预言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及犹大的死亡。那后面接续着是比拉多面前受审判，比拉多他没有办法找到任何耶稣所犯下的罪行。那继续写到耶稣在独楼地被钉十字架，以及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这个场景，以及埋葬后他们音乐如何来呈现他们的盼望，期待耶稣的复活。
等不及要来听了，那么接下来耿安要和我们分享的曲子是
第47曲的咏叹调，
主啊连续我。
这个地方呢是在叙述彼得三次不认主，就如同耶稣所预言的，在马太福音第26章75节，彼得想起来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但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安排是，巴赫并不是安排一位男性的角色来扮演彼得，反而安排了一个女低音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彼得的懊悔。在这段音乐里面我们会听到小提琴独奏它如歌如泣的乐声，仿佛把我们带到这个现场，亲身经历那段深沉的悔改。
所以待会你所听到的歌词也就是叙述彼得他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而感到懊悔，因此待会你会听到的歌词是，
主啊连续我，请看看我所流的眼泪，看看我的心和眼都向着你悲切痛苦着，主啊请怜悯我，我的神啊求你施恩。
一起来听巴赫马太受难曲第二部的第47曲咏叹调，主啊连续我。 您所听到的音乐是由音乐家巴赫所写的马太受难曲第47首，咏叹调主啊怜恤我。那么之后我们要跟您介绍的是第63曲圣咏合唱圣洁的头受创伤。在这段之间呢，就是第47首到第63首啊，其实是经过了一些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对，在这一个中间的段落发生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按照预言的一样发生，接着犹大死亡，那再来是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判，这个时候群众鼓噪要求要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而且他们甚至以粗暴的言语戏弄主耶稣。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就是在描绘这样子的场景，
而且这首曲子也是很有名的，它不只是马太受难曲有使用，其实这个曲子是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
对，这个旋律在歌词其实是很早就已经被写好的。那在中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修士叫做伯纳德，他用拉丁文写下了这一首的歌词，然后到了1601年
由哈勒斯来为他填上旋律，
之后呢再由音乐家巴赫，他把这一首诗歌的歌词还有旋律也用到了马太受难曲里头。
对，在马太受难曲里面一共有五首片段都使用了这首音乐。那我们等一下听到的这一个段落呢是在第四次，每一次巴赫在受难曲里面使用这一首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安排。在接下来的安排，他选择用了大编制的合唱来唱出这个庄严的氛围。
歌词的内容是讲什么呢？
他的歌词在说，圣洁的头被嘲弄，被污秽，受创伤，君王的头被荆棘冠冕围绕着戏弄，高贵的面容岂可折损你的美丽，死难道可摧毁你的容颜吗？荣耀的主乃众所尊崇，为何被吐口水？为何脸色泛青？是谁使你遭受如此残酷的痛苦？哦主，你为我死，却不要使你的恩典远离我，向我显明吧，主，你那高超的爱。
一起来听巴赫马太受难曲当中的第63曲圣咏合唱圣洁的头受创伤。
Yeah.
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巴赫所写的马太受难曲当中的第63首圣咏合唱《圣洁的头受创伤》。葛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曲子是
接下来的宣叙调与合唱，唱到了是马太福音第27章45-50节所写到的，从正午到申初，一直写到耶稣大声喊叫断气。
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到断气前的那个段落。
对，
所以待会儿我们会听到的是有一些的角色出来唱这个故事。
对，那先前出现的男高音福音旁白员在这个时候也叙述了圣经里面的经文，那还有担任耶稣的男低音也会唱出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就是我的主我的主为何你要离弃我。然而群众却带着戏谑的口吻狂妄的气势与耶稣形成对比，最后的旁白说到耶稣大声喊叫，接着是一段寂静后显示耶稣已经断气。
我们就一起来听巴赫马太受难曲当中的第71曲宣叙调与合唱，从正午到申初。
Sechsten Stunde an ward eine Finsternis über das ganze Land bis zu der neunten Stunde. Und die neunte Stunde schrie Jesus。
好，接下来的这句话就是耶稣问道：“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
Etliche aber, die da standen, da sie das hörten, sprachen sie,
Ihr Prophet Elias!
Und bald lief einer unter ihnen, nahm einen Schwamm und füllte ihn mit Essig und steckte ihn auf ein Rohr und tränkete ihn. Die anderen aber sprachen,
Halt! Halt! Lass sehen, ob Elias komme und ihm helfe.
Aber Jesus schrie aber mal laut.
您所听到的是巴赫所写的马太受难曲当中的第71曲宣叙调与合唱，从正午到申初。我们在听的时候呢，耿安也有特别提示我们，耶稣所唱到的那一段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各大尼。
对，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听到这一句音乐的时候会发现乐团只剩下管风琴的声音，但其实在巴赫创作的时候，前面只要一旦出现耶稣的歌唱一定会陪衬着乐团的弦乐，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歌唱的时候，巴赫却没有搭配上弦乐团，只留下管风琴的声音，为的是要凸显耶稣内心的孤寂感。
而我们听到最后面听起来非常的声势浩大，甚至是有一些狂妄的语气。
对，这就是围观的群众带着 骄傲狂妄的心，
或者是很讥诮的心态来去看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对，
那到了第七十八曲合唱，也是马太受难曲的终曲，
对，最后一首，
巴赫要怎么样去呈现耶稣受难的意涵呢？
其实在我们先前听到的一些圣乐作品当中，其他的作曲家往往都是用一个非常澎湃华丽的音乐来做整个音乐的结束，但是巴赫在这首马太受难曲里面却是安排了庄严而带有盼望的音乐。我们会听到很坚定的乐声，它这似乎是在呼应耶稣基督受死后人们带着悲伤却能够以坚定的信心来迎接他的复活。
我们就一起来听马太受难曲的第七十八曲最终曲合唱，我们落泪下跪。您所听到的音乐是由音乐家巴赫所写的马太受难曲第二部当中的终曲第七十八曲合唱，我们落泪下跪。
担任女低音的是赫沙托伯，以及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旁白员是由男高音恩斯特海佛里格所担任，耶稣则是安排了男低音基斯恩格所担任，由卡尔里希特带领指挥，慕尼黑巴赫合唱团以及慕尼黑巴赫管弦乐团。
葛恩，我们今天把马太受难曲的第二部分听完了，也花了两次赞美旋律栏目的时间，一起来聆赏这一段在宗教音乐史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
对，
那不知道耿安，你觉得听了这个曲子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启发吗？
我想在这一部作品里面，长度很长，我们看见了整个历史的景象耶稣如何受到嘲讽，或者是看到门徒彼得他如何懊悔，这些情绪常常是我们内心也能够感受到的。比方说耶稣被出卖的这种背叛的感觉，或者是我们当犯罪内心自己责备自己的懊悔感，以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的荣光，而擅自以自己的小聪明面对事情，我们就好像群众的那些群众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子的狂妄无知。那我想在这部作品里面都是可以提醒我们，最终还是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上帝的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上帝，我们的心就能够与他亲近。
是的，非常谢谢英气管弦合唱团的耿安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么下一周呢，我们又要与你分享新的古典音乐篇章了。
对，我们已经听了很多的古典圣乐作品，那下一个礼拜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当代音乐家英国的约翰·卢特所写的大型合唱管弦乐作品，内容都是和诗篇有关的音乐，
非常期待。谢谢耿安。
谢谢金宁，我们下周见。
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来到节目的尾声，为您送上邰正宵所唱的《伤心十字架》，愿神赐福于你。齐来颂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十字架是伤心印记，却写下血泪传奇。